一位旅居美国的维吾尔人最近在微信上加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用维吾语跟他倾偈，话里话外打听在美国生活的维吾尔人的情况。两三日后，陌生人直接了当地问起美国维吾尔人协会的一位成员，想知道他在哪里上班、做什么、收入如何等等。无独有偶，大约两个月前，一个回族公安人员用微信联络另外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指名道姓的询问美国维吾尔人社区中一个积极分子，想知道他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常参加什么活动。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人都是通过他们的亲戚加上微信联络人必须加入他，如果不加入他，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伊利夏提说，中国政府希望掌握海外维吾尔人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寻找接触方法，使他们做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工具，还试图在海外维吾尔人中制造分裂。这样的事情不单止在美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2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地方安全部门的警察要求在法国的维吾尔人提供他们的家庭住址、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地址、照片、法国或者中国身份证件的扫描件。如果他们和法国人结婚，有时还要提供结婚证书和法国配偶的个人信息。警方通过电话或者微信直接联系这些海外维吾尔人，或者是使他们在中国的亲属代为转达。从外交政策获得的多条微信通话记录看，警方的口气明显带着威胁。其中一条微信这样写，你好，我是派出所警察，我们好好谈谈，如果不是的话，每天都去你父母屋企，实在好麻烦。一位住在巴黎的法籍维吾尔人在采访中说，起初他们不愿意就范，但是当他们的亲戚要求他这样做，他只好照办。他说他非常非常兜，他说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法国人，他跟中国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家人难过的话，没错，你是维吾尔人，而且是我们这一边。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这是一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的统一行动，恐吓威逼维吾尔人提供在境外的详细个人资料，拒绝配合者的亲属在中国境内受到安全人员的骚扰或者拘押。他对美国之音说，境内的维吾尔人成为中国政府的人质。华盛顿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维吾尔人的长期骚扰，在维吾尔人之中散播恐惧的种子，因为担心中国境内的家人遭到报复，即使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他们亦不敢讲述在中国的遭遇，讲出政治观点，投身社会活动。中国政府还以境内亲属为要挟，要求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维吾尔人返回中国。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官员自从去年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经被当局拘押。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项目经理马宁克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夏天埃及警方大规模逮捕遣返当地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他说，中国政府的起初策略就是要这些学生的家人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回国参加政审。一些回到中国的维吾尔人被逮捕、拘押，甚至人间蒸发，还有一些被当局叫到派出所审问之后加以金钱诱惑，试图招募他们做线人，要他们回到海外后收集当地维吾尔人的活动。马宁克说，这个符合中国当局的模式，他们往往试图招募那些在中国境内有家人的人。2009年，瑞典安全警察逮捕了一名瑞典籍维吾尔人，他被控为外国政权的利益非法收集和散播个人信息。同年，德国调查人员搜查了四名中国人在慕尼克的住所，他们涉嫌为中国政府收集当地维吾尔社区的情报。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几年前他亦接到过金钱诱惑的电话，他们通过他在公安厅上班的一个朋友联系他，说美国楼价很便宜，给他们寄钱。他说他们的钱是烫手的，后来对方又打过几次电话，最终放弃。2014年8月，伊利夏提的妹妹被当局拘捕关押9个月。2016年的一日，母亲在电话中对他说，再不要给他打电话了，他们的麻烦很多。那个是他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从那一日起，对于流亡异乡的伊利夏提来说，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只是剩下死一般的沉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